罗吉进入了一个不祥的梦境。他在梦中穿行于卢浮宫无穷无尽的厅堂中。他从未梦到过这里，因为这五年中一直身处幸福之中，不需要再回梦以前的幸福。而在这个梦境中，他是孤身一人，感到了已经消失了五年的孤独。他的每一次脚步声都在宫中回荡多次，每一次回荡都像是什么东西远去了，以至于他最后不敢再迈步。前面就是蒙娜丽莎，她不再微笑，那双看着他的眼睛带着怜悯。脚步声一停下，外面喷泉的声音就渗了进来，这声音渐渐增强。罗吉醒了过来，那水声跟着他来到了现实中。外面下起了雨，他翻身想抓住爱人的手，但再次发现梦境变成了现实，庄严不在了。罗吉翻身下床，走进育儿室，那里亮着柔和的灯光，但孩子也不在了。在那张已经收拾整齐的小床上放着一张画，那是庄严画的他们两人都最喜欢的一张画。画幅上几乎全是空白，远看就是一张白纸，近看会发现左下角有几只细小的芦苇，右上角有一只几乎要消失的飞燕。空白的中央有两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人儿，但现在空白中还有一行娟秀的字：
亲爱的，我们在末日等你。
迟早会有这一天的。这种像梦的生活怎么可能永远延续？迟早会有这一天，不怕，你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。罗吉这样对自己说，但还是感到一阵眩晕。他拿起画儿向客厅走去，两腿虚软，仿佛在飘行。客厅中空无一人，壁炉中的余烬发出模糊的红光，使得厅中的一切像是正在融化中的冰。外面的雨声依旧，五年前的那个傍晚也是在这样的雨声中他从梦中走来，现在他又回梦中去了，还带走了他们的孩子。罗吉拿起电话想拨坎特的号码，却听到门外有轻轻的脚步声，虽像女性的脚步，但他肯定不是庄严的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扔下电话冲出门去。门廊上站着一个纤细的身影，虽然只是夜雨背景上的一个剪影，罗吉还是立刻认出了他是谁。
罗吉博士，您好。
萨伊说，
您好，我妻子和孩子呢？
他们在末日等你。
萨伊说出了话中的话。
为什么？
这是行星防御委员会的决议，为了让你工作，尽一个面壁者的责任。另外，需要告诉你，孩子比成年人更适合冬眠，这对他不会有任何伤害。
你们居然敢绑架他们，这是犯罪！
我们没有绑架任何人。
萨伊最后这句话的含义，使罗吉的心颤了一下。为了推迟面对这个现实，他极力把思路扭开。我说过，这是计划的一部分。
但 PDC 经过全面考察，认为这不是计划的一部分，所以要采取行动促使你工作。
就算不是绑架，你们没经同意就带走了我的孩子，这也是违法的。
罗吉意识到他说的你们中所包括的那个人，心再次颤抖起来。这时他虚弱地靠在身后的廊柱上。
是的，但是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。罗吉博士，不要忘记，您所得到的这一切，所动用的资源，也不在已有的法律框架内。所以，联合国所做的事，在目前的危机时代，从法律上也能解释得通。
您现在还代表联合国吗？
是的。
您连任了？
是。
罗吉仍想努力岔开话题，避免面对残酷的事实，但他失败了。我怎么能没有他们？我怎么能没有他们？他心里一遍遍问自己，最后说出口来。
他沿着柱子滑坐下来，感到周围的一切再次崩塌，化作岩浆自顶而下。但这次的岩浆是灼热的，都聚集在他的心中。
他们还在，罗吉博士，他们还在，安然无恙，在未来等你。你只是一个冷静的人，在这种时候一定要更冷静，即使不为全人类，也为了他们。
萨伊低头看着靠柱而坐、处于崩溃边缘的罗吉说。
这时，
一阵风把雨丝吹进了门廊。这清凉和萨伊的话，多少冷却了罗吉心中的灼烧。
一开始就是你们的计划，是吗？
是的，但走这一步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。
那他在来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画国画的女孩？
是的。
从中央美院毕业。
是的。
那他，
你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他，你所知道的他的一切都是真实的，所有使他成为他自己的一切，他以前的生活，他的家庭，他的性格、思想等等。
你是说他真的是那样一个女孩？
是。你以为他能在五年中一直伪装自己吗？他就是那个样子，纯真文静，像个天使。他没伪装任何东西，包括对你的爱情，都是真实的。
那他就能够进行这样残酷的欺骗？五年了，一直这样不露声色。
你怎么知道他不露声色？从五年前那个雨夜第一次见到你时，他的心灵就被忧伤笼罩着，他并没有掩盖。这忧伤在五年里一直伴随着他，就像永远播放着的背景音乐，在五年间一直没停，所以你觉察不到。
现在罗辑明白了，在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是什么触动了他心中最柔软的东西，使他觉得整个世界对他都是一种伤害，使他愿意用尽一生去保护他，就是他那清澈纯真的目光中隐藏着的淡淡的忧伤。这忧伤就像壁炉的火光，柔和的浮照在他的美丽之上，真的像背景音乐般让他觉察不到，但悄悄渗入到他的潜意识之中，一步步把他拉向爱情的深渊。
我不可能找到他们了，是吗？
是的，我说过，这是 PDC 的决议。
那我就和他们一起去末日。
可以。
罗辑本以为会被拒绝，但同上次他要放弃面壁者身份一样，萨伊的回答几乎无缝隙的紧跟而来。他知道事情远不像这个回答那么简单，于是问道：有什么问题吗？
没有，这次真的可以。你知道，从面壁计划诞生起，国际社会就一直存在着反对的声音，而且不同的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，大都支持面壁者中的一部分而反对另一部分，总有想摆脱你的一方。现在第一位破壁人的出现和泰勒的失败，使得面壁计划反对派的力量增强了，与支持力量处于僵持状态。如果你在这时提出直达末日的要求，无疑给出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。但罗辑博士，你真的愿意这样做吗？在全人类为生存而战的时候。
你们政治家动辄奢谈全人类，但我看不到全人类，我看到的是一个一个的人。我就是一个人，一个普通人，担负不起拯救全人类的责任，只希望过自己的生活。
好吧，庄严和你们的孩子也是这一个一个人中的两个，你也不想承担对他们的责任吗？就算庄严伤害了你，看得出你仍然爱他，还有孩子。自从哈勃二号太空望远镜最后证实三体入侵以来，有一件事可以肯定，人类将抵抗到底。你的爱人和孩子在四个世纪后醒来时将面临末日的战火，而那时的你已经失去了面壁者的身份，再也没有能力保护他们，他们只能和你一起在地狱般的生活中目睹世界的最后毁灭。你愿意这样吗？这就是你带给爱人和孩子的生活吗？
罗辑无语了。
你不用想别的，就想想四个世纪后在末日的战火里他们见到你时的目光吧。他们见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一个把全人类和自己最爱的人一起抛弃的人，一个不愿救所有的孩子，甚至连自己孩子也不想救的人。作为一个男人，你能承受这样的目光吗？
罗辑默默低下头。夜雨落在湖边的草丛中，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的无数倾诉声。
你们真的认为我能改变这一切吗？
罗辑抬起头问。
为什么不试试呢？在所有面壁者中，你很可能是最有希望成功的。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个。
那你说吧，为什么选中我？
因为在全人类中，你是唯一一个三体文明要杀的人。
罗辑靠着柱子，双眼盯着萨伊。其实他什么都没看见，他在极力回忆。萨伊接着说，
那起车祸其实是针对你的，只是意外撞中了你的女友。
可那次真的是一起意外车祸，那辆车是因为另外两辆车相撞而转向的。
他们为此准备了很长时间，
但那时我只是个没有任何保护的普通人，杀我很容易的，何必搞得这么复杂？
就是为了使谋杀像意外事故，不引起任何注意。他们几乎做到了。那一天你所在的城市发生了51起交通事故，死亡5人，但潜伏在地球三体组织内部的侦查员有确切情报，这是 ETO 精心策划的谋杀。最令人震惊的是，指令直接来自三体世界，通过质子传达给伊文斯。这是迄今为止他们发出的唯一的刺杀命令。
我吗？三体文明要杀我？原因呢？
罗辑再次对自己有一种陌生感。
不知道，现在没有人知道。伊文斯可能知道，但他死了。谋杀指令中不引起任何注意的要求显然是他附加的，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你的重要性。
重要性？罗辑摇头苦笑。 您看看我，真的像一个拥有超能力的人吗？
你没有超能力，也别往那个方面想，那会使你误入歧途的。
萨伊抬起一只手以强调自己的话，
对你早有个专门研究，你没有超能力，不管是超自然能力还是在已知自然规律内的超技术能力，你都没有。正如你所说，你是个普通人，作为学者，你也是个普通的学者，没有什么过人之处，至少我们没有发现。伊文斯在谋杀令中附加的要求不引起注意，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，因为这说明你的能力也可能被别人所拥有。
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些？
怕影响到你可能拥有的那种能力。由于未知因素太多，我们认为最好能让你顺其自然。
我曾经打算从事宇宙社会学研究，因为这时罗辑意识深处有一个声音轻轻说，
你是面壁者。
他是第一次听到自己的这个声音，他还仿佛听到了另一个并不存在的声音，那是在周围飞行的质子的嗡嗡声。他甚至好像看到了几个萤火虫般迷离的光点儿。第一次，罗辑做出了一个面壁者应有的举动，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，只是说，是不是与这个有关系？萨伊摇了摇头，
应该没有关系。据我们所知，这只是你提出的一个科研选题申请，研究还没有开始，更没有任何成果。况且即使你真的从事了这项研究，我们也很难指望得到比其他学者更有价值的成果。
此话怎讲？
罗辑博士，我们现在的谈话只能是坦率的。据我们了解，你作为一名学者是不合格的。你从事研究，既不是出于探索的欲望，也不是出于责任心和使命感，只是把它当作谋生的职业而已。
现在不都这样吗？
这当然无可厚非，但你有很多与一名严肃和敬业的学者不相称的行为。你做研究的功利性很强，常常以投机取巧为手段，哗众取宠为目的，还有过贪污研究经费的行为。从人品方面看，你玩世不恭，没有责任心，对学者的使命感更是抱着一种嘲笑的态度。其实我们都清楚，对人类的命运你并不在意。
所以你们用这种卑鄙的方式来要挟我，你一直轻视我，是吗？
通常情况下，你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承担任何重要职责的，但现在有一点压倒了一切，那就是三体世界怕你。请你做自己的破壁人，找出这是为什么。
萨伊说完转身走下门廊，坐进了在那里等候的汽车。车开动后很快消失在雨雾中。罗辑站在那里失去了时间感，雨渐渐停了，风大了起来， 刮走了夜空中的乌云。当雪山和一轮明月都露出来时，世界沐浴在一片银光中。在转身走进房门前，罗吉最后看了一眼这银色的伊甸园，在心里对庄严和孩子说：亲爱的，在末日等我吧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 CM。